啊，弟兄姐妹啊，平安啊，让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弟兄姐妹说，在这个背景下面，让我们有一种回到以前崇拜的那种感觉啊。那今天就特别的来到教会来录这样的一段与神的话语的分享啊。真的是来到这里就想到以前你们都坐在下面的时候啊。盼望这一天可以早一点的来到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耶稣的比喻我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叫午夜来客啊。今天这个午夜来客的这个比喻呢同样记录在路加福音当中啊。路加福音这本福音书是记录耶稣比喻最多的一卷福音书啊。不过今天这个的比喻呢的内容可以在马太福音当中也可以找到不过不同的是马太福音中呢它并没有记载这个午夜来客的故事但是在比喻之前的主导文还有在比喻之后的这个关于祷告的这个结论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当中都有分别的记载非常的明显这个比喻是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这个比喻耶稣的比喻关于这个祷告的教导我们至少在路加福音当中可以找到三个的比喻有寡妇和法官的这个比喻以及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这个比喻都是关于祷告的这个比喻但是耶稣的这三个关于祷告的比喻在他所侧重的这个祷告的焦点上呢却是有所不同的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楚的祷告永远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功课读经祷告是我们信仰生活最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问你们你们祷告吗我想你们一定会给我一个标准的答案Yes 我们祷告基督徒当然要祷告其实无论你是否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祷告你或许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在打仗的时候在人在枪林弹雨当中每个人都会祈祷祈祷自己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同样在中国有一句古话它叫穷则呼天痛则喊娘好像这句话有点粗但是它却讲出一个事实就是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祈求上天的保佑在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喊妈哎呀妈我的妈痛死了特别是前段时间我自己这个牙痛的时候哎呦痛死了总是喊我的妈不会去喊其他的名字穷则呼天痛则喊娘其实所以人每一个人都会有祷告只是不同的是我们为什么是祷告还有是向谁来祷告那如果继续问下去你一天花多少时间祷告呢或者你一天有几次祷告我想每个人的答案就不一样了我现在问你们也没有回应如果以前在教会就有人会回答我真是想念那段时间那我就自问自答可能你就这样回答我了我一天有几次祷告呢是取决于我今天吃了几顿饭如果吃了三顿饭早饭中饭晚饭那么我今天就有三次的祷告如果这一段时间我减肥我的祷告的次数可能就减少一点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增加比如说礼拜五你去小组了组长教你有一个开始祷告那今天我们的祷告就多了一次如果礼拜天你来参加主日学传道邀请我有一个结束的祷告那今天 啊，又多了一次啊祷告啊，是不是这样啊？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啊？啊，那前两个礼拜我自己这个祷告就多一点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拔牙啊，就害怕怕疼，所以祷告就多一点。到底一天有几个祷告？花了多少时间祷告？啊，到底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向神祷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我们的神不是全知全能的吗？啊，圣经说你们需要的一切你们天父都知道啊，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啊？如果你今天有一些的需要啊，你是会先去寻求人的帮助呢，啊，自己想办法呢，还是先向神祷告？啊，如果你今天的车在路上坏了，啊，你是先祷告，还是你先打电话，啊，给你的家人，啊，或者给你的朋友，啊，可能每个人处理的方法，啊，都不一样，啊，我们今天通过耶稣讲的这个半夜，啊，午夜来客的比喻，啊，来看一看什么是祷告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啊，盼望神的话亲自的做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做一个凡事可以祷告的人。在这个故事的开始，它的描述是有一点的麻烦啊。为什么这么说？经文在一开始讲啊，耶稣说你们中间啊，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啊，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啊，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啊。这里面这个比喻中的用词啊，这个朋友这个词，还有一些人称的代词啊，就搞得这个故事比较复杂啊。这个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出现了三次啊，朋友这个词啊，又有三个人称代词啊，你们我他啊，当然指的不是同一个人啊，好像看上去有一点乱啊。我们可以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啊，这样就比较清楚一点啊。啊，张三啊，远道而来啊，来到这个李四的家里面啊，但是呢，李四在招待他的时候，刚好他家没有什么食物啊，可以招待这个张三啊，于是呢，李四在半夜来到王五的家里面啊，半夜敲门啊，问他借三个饼啊，这个就是故事啊，现在应该清楚了。那我想问，我不知道如果你是王五的话啊，半夜有人来敲门啊，你会不会借饼给他呢？啊，当然前提是你家里要有饼，对不对？啊，不过在当时啊，他们当时的文化当中啊，妇女每天呢都在外面呢一起来烘饼的，所以那天啊，谁家烘了多少饼啊，还有剩余的饼，大家都很清楚啊，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饼，如果有人半夜来敲你家的门啊，你会不会借给他啊？我想大家的回答应该是这样，他说啊，那要看是谁来借了，对不对？啊，不是说谁来借我都可以的，关系好的啊我就借啊，关系一般的啊就算了啊。李四敲半夜来敲王五家的门啊，问你能借我三个饼吗？我家来了客人啊。看下面的经文就知道这个李四跟这个王五的关系就一般啊。那王五回答李四说，你不要来搅扰我啊，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一起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王五想，你这个人真讨厌啊，半夜来借什么饼？这个王五婉言谢绝了李四的 这个请求，理由也不太充分啊。要知道，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跟我们现在是不同的。在当时这个中东的文化的背景当中，接待远方的来客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啊，是主人当尽的业务。如果有客人来访，主人不能好好接待，那是很丢脸的啊。这个是当时的待客之道啊。那个朋友去借饼的时候，他的朋友又用这个门已经关了啊，或者说孩子已经睡了这样的借口来搪脱，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也是会让同村的人啊耻笑的啊。这一点对理解这个比喻很重要啊。耶稣在第五到第七节这三节经文当中有一个很长的反问句啊，这个问句的开头是说，你们中间有谁啊？这是耶稣很常用的一个反问句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当中反复的出现这个反问句啊。在十四章第五节，耶稣在挑战他的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有牛，在安息日掉到井里，不马上拉他上来呢？”啊，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啊，耶稣又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啊，不去把那只失去的找回来呢？”耶稣在这个反问句当中有一个隐含的结果，他期待的是一个否定的答案，也就是说，这个答案是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啊，耶稣的意思说，你们是不会遇到这样情况的。当你半夜去向你的朋友来借饼，来招待你远方的客人的时候，你的朋友用门关了，孩子已经睡了，这样牵强的理由来拒绝，你们是不会遇到这样的人的。那耶稣用这个故事来作为这个比喻的第一次的铺垫。好，继续的经文第八节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的给他。啊，耶稣继续说，就算你那么倒霉，啊，遇到了这样的不仗义的朋友，但是因为你在半夜里敲门，因为你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个原来不愿意借饼给你的人，最后他还是会借饼给你的。啊，理解这句话很关键的这个词是情辞迫切这个词。啊，这个词很容易让我们有一些误解，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在这里，啊，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是祷告要，啊，坚持，啊，要恒切，啊，不过恒切这个词跟迫切这个词在意思上是不同的，啊，这里经文，啊，完全没有提到恒久祷告的意思，啊，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其他的经文，啊，都有提到祷告要恒切，啊，比如讲，啊，这个哈拿的祷告，啊，或者说，啊，在这个路加福音之后的比喻那个寡妇求那个官，啊，给他伸冤的故事当中，啊，都讲到祷告要恒切，啊，罗马书也讲，啊，在指望当中要有喜乐，啊，在患难当中要有忍耐，啊，祷告要恒切，啊，这些都是教导我们，啊，祷告要恒切，啊，这样一个的态度，啊，但是在这里情辞迫切却不是这个意思，啊啊，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教导我们祷告的重点，啊，不是在这里，啊，如果我们来看英文圣经，啊，情辞迫切，啊，英文用的是 shameless audacity，啊，无耻的，翻译成无耻的或者鲁莽的大胆的，啊，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面。中文和合本圣经修订版把这个词翻译成不顾面子的直求，啊，新译本圣经用厚眼的直求，啊，这样的词来，描述这样一个祷告，啊 如果这样，经文的意思就有很大的不同啊。难道耶稣要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厚着脸皮去祷告吗？我记得我儿子 Jack 小的时候啊，我们带他去这个啊买玩具啊，本来我们预备呢去这个买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乐高就是用那种像搭积木一样可以拼出不同的形状啊。我们觉得这种玩具非常的好，又可以动脑筋啊，又可以锻炼动手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去了这个玩具店呢，叫 Taurus 啊 ，Taurus 啊，这个玩具店啊。不过进去以后呢，这个 Jack 就看到了另外一个玩具，那个叫奥特曼啊，这个奥特曼啊的玩具，他喜欢的不得了啊。但是我们就是我跟 Jenny 师母就是不同意啊，我们认为这个玩具不好啊，打来打去的啊。但是 Jack 那个时候就，我用这个词就是情辞迫切的要求，啊，那个时候就能体会到情辞迫切这个词啊，不顾面子的直求啊。可能你们会见到有一些孩子啊，在这个玩具店里面就更过分啊，他可能甚至会躺在这个地上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种场景，用耍赖的方式来威胁父母要买这个啊，这当然不好啊。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只有孩子，只有你自己的孩子，才会对父母这样厚着脸皮、情辞迫切。为什么？原因是关系啊，只有你的孩子才会这样跟你耍赖的要求一些东西啊。一方面他可以大胆的、无理的拉着爸爸妈妈的这个衣服啊，他另一方面其实小孩很聪明啊，他确信不管结果怎么样啊，那父母对他的这个要求一定会是有回应的啊。朋友的关系跟父子的关系啊，在这个对比当中啊，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对比啊，而且是非常的清楚的啊。一个关系非常一般，似乎这个朋友还是很冷漠的这种态度啊，都会因为你半夜情辞迫切的要求而答应半夜起来借这个饼给你。那么何况天父呢啊，怎么可能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啊？更准确的来说，这个比喻在教导我们我们的神他的确定性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对每一个祷告都会有所的回应啊。所以耶稣在讲完这个半夜求饼的这个故事之后，他有一个小节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在这里我想我们需要记住的这个比喻的第一个重点是说，天父一定会回应我们每一个祷告啊，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这是上帝对我们祷告的应许啊。我们的祷告不是对着这个空气说话，我们的祷告是对着我们的天父啊，这位创造世界的造物主，掌管万有的上帝。但是这里的关键是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啊，去这样情辞迫切的，或者说厚着脸皮的来祷告。这种关系取决于我们跟天父是不是这种父子的关系，而儿子的名分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本质上的改变，或者他行为上的改变。父子的关系的改变是一种关系上的改变，那做儿子的就拥有这样的一种特权 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祷告的例子，看看亚伯拉罕，当神在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祷告，他一开始讲他说，主啊，你倘若那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可不可以饶恕这个城里的人呢？上帝说好，那我就应允你的祷告。不过亚伯兰第二次又有请求，他说那如果少了5个，只有45个人呢？上帝又说好吧，45就45，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来，他说那如果只有40个呢？上帝又答应了他，40就40。亚伯拉罕又说30呢？20呢？真的没有见过这样厚着脸皮的人一直从50个经过6次的讨价还价到10个人，厚着脸皮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我们再看看摩西是怎么样祷告。摩西对神说，你如果不亲自跟我同去，你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出去。也是同样的一种情辞迫切，或者说厚着脸皮的祷告的态度。小孩子随时随地都会提出要求而且会不断的提出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他们是随时可以去找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去厚着脸皮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很客气很客气，我们说哎呀我不会，哎请他祷告吧，我不会，我祷告的也不好我这样祷告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我们要学这样一种祷告的态度因为上帝喜欢我们跟他祷告，喜欢我们跟他说话。如果你有孩子，我想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当你的孩子刚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他能开口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做父母的会有多么高兴。你会不会嫌他的发音不准你会不会嫌他说的话不对呢？做父母的只会说，你看我的孩子他已经学会叫爸爸叫妈妈了。厚着脸皮没有关系，想说什么都可以的，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天父，他不是我们的老板如果你是员工，你去见你的老板就不是这样你会轻轻的，你会很客气的跟他讲话。但是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记住这一点，那么我就请你去祷告吧，因为天父会回应我们每一个的祷告。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吗？知道我们的天父喜欢我们向他祷告有人告诉我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那么让我们可以反省的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冷漠吗？好了，既然讲到上帝回应我们每一个祷告，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其实有的弟兄姐妹说，其实我一开始也祷告，但是后来我不祷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我想要的他没有给我。经文接下去11节，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他的人吗？耶稣在这里从祈求的关系，从朋友的祈求上升到了父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儿子求饼，求鱼，求鸡蛋这些都是好的东西，都是我们所日常所需要的食物 当儿子在求他所需要的食物的时候，做父亲怎么会不答应给他呢？做父亲怎么可能会给他石头、给他蛇、给他蝎子这些不好的东西呢？啊，经文在这里说绝对不可能啊！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的，我们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啊。经文就这样说，地上的父母都知道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这一点在这里我想分享的是，天父不但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他更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那么问题是，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就没有回应，或者说他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我想这节经文，如果我们能够思考，能够反过来来看，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明白，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上帝似乎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试想一下，这句经文如果反过来，如果你的儿子在他很饥饿的时候，他问你求石头，他问你求蛇，他问你求蝎子，你作为父亲的，你会给他什么？我想我都不用告诉你们，你作为父亲的，你一定不会给他石头，你也不会给他蛇，但是你会给他饼，你会给他他所需要的鱼，你会给他他身体所需要的鸡蛋。如果你的孩子吃的糖太多，耳齿都坏了，他还想吃糖的时候，你一定会给他水果来代替。有一本书叫《一千零一夜》啊，也叫《天方夜谭》啊，它当中记载了很多阿拉伯时代的很多的民间的故事啊，其中的有一个故事啊，名字叫阿拉丁神灯啊。这个神灯它能够满足人的一切的愿望，当你跟他神灯说的时候，神灯就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把这一个神灯交给了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既然祷告的力量如此的强大，那么祷告它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装置啊，特别是对面对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来讲，祷告不是让人达成任何愿望的神灯啊！如果你一直在求神给你一些东西，但是上帝却没有应允你，我们就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一直在求石头，我们在求蛇，我们在求蝎子呢？有的时候你会跟上帝说，这是我想要的东西，神啊，求你给我。但是我们的天父会告诉你，孩子，这东西会伤害你，相反，我会给你更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但想要控制这个祷告的结果，甚至我们想控制时间或者方式啊。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他从悬崖上掉了下来啊，他感觉上撞到了一些东西，然后他就晕倒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死，感谢神的保守。不过呢，眼睛就看不见，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隐约的感觉是被挂在了一棵树上面啊，所以他紧紧的抓住了一棵粗一点的树枝，那心里面拼命的就跟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呀，你要救我！如果你在的话，你一定要救我啊！”祷告了一会儿，他仿佛听到有声音在跟他讲：“他说，我就在这里，孩子，你可以放手了。”他就觉得很奇怪：“我如果放手，我不就从这个树上直接掉到悬崖的底部，就会摔死吗？”于是他就继续的祷告，说：“上帝啊，你要救我！”同样这个声音又在他的耳边出现，他说：“我就是你的上帝，我就在这里， 你放手吧。但是这个人心里想，我如果放手，我就会从这个树上掉下去，就会掉到悬崖的底部，就会死。于是他还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一个树枝，继续地向上帝呼求，直到他脱水，血流的太多，还死在了这棵树上。后来人们发现，这个人死在了一棵树的中间，这棵树很矮，并不高。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已经为神设定了我们想要的结果，甚至设定了上帝要怎么样帮我们，要什么时候来帮我们。我们的内心并不认为上帝才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刚才的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来求神祷告，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的时候，我们要放手，神赐给我们的才是最好的。我们的祷告是面对我们的天父，而不是面对那一盏阿拉丁的神灯。看耶稣在这里怎么说，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第十三节的经文是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核心，它告诉我们上帝是如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会赐下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怕我们不会祷告，我们怕我们求错东西，我们怕我们祷告的不对，我们更不要怕我们厚着脸皮去祷告。这里耶稣应许我们说，你每次的祷告，上帝都会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你得到的是圣灵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经文说，我们本来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他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按着圣灵行事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生活是一个基督徒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它不是一个功课，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布道家穆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每次祷告不超过五分钟，然而我没有超过五分钟不祷告。怎么可能每五分钟就祷告？难道你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什么事都不用做吗？在这里穆迪想告诉我们的是，祷告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每天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向我们的神祷告。每一天早上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有感恩的祷告，感谢神让我们又有新的一天，我们在刷牙，我们在洗脸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但洗去我们脸上的污垢，不但洗去我们身上的污秽，也洗去我们心灵的污秽，帮助我们过圣洁的一天，我们来用早餐的时候，我们有谢饭的祷告，我们感谢上帝的供应，我们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求神保守，不过开车的时候不要闭着眼睛祷告，上班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有工作，求神让我们有怎么样，有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在职场上来做见证，帮助我们可以在职场上，我们可以向周围的同事可以传福音。每一件事都可以祷告。下班回到家，我们感恩跟家人有这样美好的团聚，我们晚上一同用餐，感谢主让我们有美好的一天。每一天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是喜乐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他会赐下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活。 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先从朋友的关系啊，有条件的请求啊，勉强的答应啊，上升到父子的关系啊，没有条件的给予。但是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知道他们也都是有限的，他们爱我们，但是他们有限。但是我们的天父，他不但爱我们，而且他是无限的啊，他垂听并回应我们每一个祷告，而且他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我想我们要感谢神啊，感谢神不是他每一次都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啊，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们每一次祷告神都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我们至少会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都会很骄傲，我们不知道骄傲成什么样子啊。第二个问题，你知道吗？我们会求错的，我们都会求错东西啊。如果我们求这个啊，上帝给了我们，我们要感谢主啊。如果我们求这个，上帝给了我们另外的一个结果，我们更要感谢主，因为上帝纠正了我们错误的祷告，而且上帝他应许我们，他会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回到正确的祷告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祷告不是要让上帝来听我们的，而是让我们来去听上帝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我们来求神医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借着祷告，上帝让我们得到了属灵的医治啊，有了平安。当我们来向上帝来求工作的时候，神却加添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将来可以面对更大的风浪。当我们在求孩子学业有成，有美好的将来的时候，上帝借着我们为孩子的祷告，让我们建立了与我们自己的孩子有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上帝都会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为人处事。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祷告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是你儿女这样的权柄，有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权柄。当我们在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仰望你；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向你感恩。你会赐下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春天和冬天，有平安，有风暴，有喜乐和忧愁。我们也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同样感谢你，你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因为你不会按着我们的心意来成全，而是按着你的心意来成全。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要赐给我们那更好的。谢谢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帮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各样的环境。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